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遇过一种情况，或者是你身边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有这种状况，就是所谓的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呢？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小朋友啊，感觉好像永远都不会累耶。像比如说他玩了好久哦，或者是呢他呢可能去运动了好久哦，可是呢他好像都不觉得自己很疲倦哦。所以呢其实像有时候我们常会说我好累哦，可是你要知道啊，有些人他可能呢就有这种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哦，就是所谓的 ADHD， 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累哦。
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科技新知，花姐姐呢从这个礼拜开始要跟小朋友分享的这一本好书呢，是一本新的书，叫做 AI 机器人出任务。哇哦，讲到这个 AI 机器人，小朋友会不会觉得很有兴趣呢？其实机器人啊，对我们的印象就是它好像永远不会累。花姐姐啊，在准备今天的题材之前啊，我看到一个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呢，就是在中国大陆呢，有一个被造的机器人，它被放在马路上跑步哦，结果啊，跟着它拍它的人呢，真的就很累很累，然后这个机器人它都不会累，它就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一直往前跑。好，所以呢看到这个机器人真的是很好用，因为永远不会累。但是这个机器人除了可能在舞台上啊会做一些表演，或者是呢在工厂里面呢会帮忙之外，小朋友你知道吗，从深海救灾到太空的探险，其实啊 AI 机器人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哦。那今天花姐姐要跟你分享的这本好书 AI 机器人出任务，它里面的文字呢是由汤姆·杰克森所写的，里面呢也有一些图画是由克里斯汀娜·巴克辛斯基他所画的，然后是由赖雅静呢所翻译的。花姐姐啊就把这个作者、绘者还有翻译者稍微呢跟小朋友介绍一下。这位作者他叫做汤姆·杰克森，他呢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科普作家，也是个编辑。他曾经呢写了一本畅销的系列叫做《目击者科学》，他写了很多的书。那目前呢他居住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另外呢画图的这个人叫做克里斯汀娜·巴克辛斯基，他是一个插画家，也是一个漫画的艺术家，作品啊是多次获得了国际的肯定，那得到很多奖哦，像比如说艾斯纳奖，还有国际漫画奖，以及呢一些设计相关的奖项哦。那么这一位呢赖雅静这位翻译者啊，他呢其实担任专职的翻译已经很多年了，然后翻译的作品啊包括有儿童、青少年、成人的书籍上百本哦。那么在出版社他也有做翻译的工作。小朋友记不记得我们曾经介绍过一本书叫《十岁开始学理财》，也是他翻译的哦。那目前呢他是住在这个德国啊，他平常呢也很喜欢跟小朋友还有在家里面的猫咪去玩耍哦。好，那今天花儿姐姐呢要介绍的这一本就是 AI 机器人出任务。那小朋友知道其实有一些机器人，他们可以在 AI 的协助之下能够自主的去学习并且做出决定哦。所以呢这本书里面的目录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包括呢他会介绍像工业机器人啊，还有这个机械的这个甲爪，以及呢消防的机器人、飞天无人机，还有远端林场的机器人、机器狗啊，好，以及扫地机器人，还有自动驾驶车、水下机器人、漫游机器人，还有奇异高手，以及呢机器人还会跟你聊天哦，有聊天机器人以及超级电脑。所以呢好，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呢就来想想看，如果今天你看到一台机器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跟他打声招呼说机器人你好。机器人在接收人类操控者或程式设计师的指令后能够自动的执行任务，所以呢叫做自主机器人。自主机器人它可以自己移动、捡拾或者是搬运物品，甚至能够自行的组合物件。机器人可以在工厂和农场工作，也是消防员跟医生的好帮手。有的机器人还能够修剪草皮、清理地板，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哦。 设计机器人，机器人的外形跟大小各不相同，奈米机器人比灰尘还微小，巨型机器人大到能够举起一辆车。虽然外形不同，大多数的机器人都是由类似的零件组成，有些还配有机械的手臂跟腿，外表就像人类或动物。只要替机器人写好程式，他们就能够执行各种任务。好，所以小朋友，你看哦，就是花儿姐姐刚才分享的那段文字里面，我们会听到程式设计师。程式设计师他就是负责呢编写程式，让这个机器人可以动起来的。然后呢，还有制动器啊，就是让机器人可以移动的零件，以及感测器，好像比如说摄影机啊，就能够收集呢机器人周围环境的资讯，让这个操控者他可以掌握机器人的情况哦，以及呢控制的装置，就是操控机器人的工具。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花姐姐跟小朋友分享的这本好书就是 AI 机器人出任务。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就是一个机器人呢，它会有所谓的设计，就是程式的设计师啊。那也听到其实机器人的外形跟大小都不一样，比如说刚才听到奈米机器人，哇，它比灰尘还微小哎。巨型机器人大到可以举起一辆车哎，所以呢你看啊，不同的这个机器人呢它会有不同的任务。那么在1936年的时候呢，英国有一个数学家叫做艾伦图灵，他呢开始研究电脑科学，他想知道机器也能够像人类一样的思考吗？1950年的时候，他设计了知名的图灵测验，然后这个测试者呢要同时跟一位人类还有一台机器聊天，可是这个测试者他不知道哪一个是人或者是机器。当无法分辨出人与机器的差异，就代表着通过测试了。那这个聪明的构想呢，是人工智慧 AI 发展的起点，代表电脑呢能够像人类一样的思考跟学习哦。所以这个机器人跟 AI 呢，小朋友你就可以知道啊，大多数的机器人呢，它就是透过这个程式的一个控制，然后依照指令呢去完成任务。那有一些机器人更独立哦，即使没有人类的操控，它也可以自行的去执行任务哦。好，那我们呢再来介绍一种机器人，叫做工业机器人。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本书里面介绍的内容读给小朋友听。在世界各地的工厂中，例如汽车工厂，都有机器人辛勤工作着。机械手臂也是机器人的一种，能执行各种高难度的重复任务，无论是组装零件、焊接金属，甚至车身喷漆，都难不倒它。机械手臂的设计源自于人类的手臂，但更强壮，执行动作也更精准。执行各种动作，机械手臂有六个关节，能够同时做出六种不同的动作。这些关节叫做运动轴，由制动器控制，每一个运动轴都能够独立的运作。这里介绍的机械手臂使用的制动器是电动马达，叫做步进马达，由电脑控制，所有马达都会协同合作，让机械手臂能够精准的完成各种动作。好，所以小朋友你看这个机器人啊，永远都不会累也不会饿哦，而且它还可以一直专心工作哎。所以刚才呢我们有听到一个马达哦，叫做步进马达。步进呢就是进步两个字倒过来，叫做步进马达。那步进马达是什么呢？电动马达呢，它可以把电流转换成这个旋转的动作，运用呢在机械手臂上的电动马达呢就叫做步进马达。每一次呢它收到这个电脉冲的时候，它就会转动一步啊，所以呢机械手臂就能够做出非常细微而且呢精准的动作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像机械手臂呢，它也可以做一些模仿的训练。好，如果呢要让机械手臂呢学会动作，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示范。那训练员呢，他会依照任务呢去移动这个手臂，让机械手臂呢一遍又一遍的去模仿这个动作，直到学会为止，然后呢再教他呢执行下一个步骤哦。所以小朋友刚才啊，我们有听到它有这个六个关节，对不对？然后做出六种啊不同的这个动作。像第一轴的话，它呢其实是位在那个机械手臂的底座，它呢可以让这个手臂呢左右摆动180度的旋转，让这个机器人可以沿着直线呢去移动这个物体啊。那第二轴呢就是控制它手臂下部，可以前后的摆动啊，抬起物体啊，能够横向还有上下的移动哦。第三轴呢可以控制它的上臂抬起还有放下，并且可以伸展呢到更远的地方。 然后第四轴呢，旋转手臂的上部，去帮助控制手臂呢所抓取的物体哦。那第五轴呢，就是控制机械手臂它末端工具的一个动作，可以让工具上下左右的移动。那最后呢，第六轴就是作用啊，类似手腕，可以360度的旋转，也能够让物体上下前后移动哦。小朋友，今天呢我们介绍了 AI 机器人啊，讲到呢它也可以透过模仿去学习。 其实不一定呢是机器人要透过模仿去学习，我们呢其实也可以学习模仿。因为这个模仿呢，它的好处就是有助于我们可以沟通，还有这个社交的互动，以及呢可以调节我们自己的情绪，让我们可以去考虑到别人情绪的一个能力。所以对于这个健康感觉运动的发展跟社会功能呢都非常的重要。那人类还有动物呢，它会把自己的行为跟他人观察到的行为呢去做一种相匹配的一种能力。所以其实模仿学习在人类的社会文化的一个发展当中，它还是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